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欢迎收听《怀爱伦传》第十四章：一开一闭。艾伦回到奥克兰不久，就参加了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帐篷大会。在那里，代表们通过决议，在希尔兹堡开办教育机构。希尔兹堡在海湾城市旧金山和奥克兰以北不到160公里处。四天后，指派了一个7人的学校委员会。W.C. 怀被任命为主席。他所负责的事务中有一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某个符合条件的地方选择一栋建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希尔兹堡找到了一栋很好的学校建筑，本来值$10,000，但是连带家具只需$3,750就可以买下来。正在这时， W.C. 怀要到站西街去参加总会会议，但他及时赶回来参加了于1882年1月28和29日在希尔兹堡举行的学校董事会议。7位成员中有5位参加了会议，他们是 W.C. 怀、约翰·莫里森、J.H. 瓦格纳、T.M. 查普曼和威廉·桑德斯。艾伦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在备忘录上是这样记载的：在第一次会议上，E.J. 怀师母就本会学校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表了适宜的讲话。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本来就打算在这个州建立这样的学校，他的依据是主所担忧的是智力的开发，同时为了使孩子远离邪恶的影响，有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是有必要的。邪恶的影响在当今的普通学校和学院几乎比比皆是。要达到怀艾伦提出的一些目标，就要背离站西街学院的一些做法。一，必须有全日制的圣经学习班，而不是只在小教堂讲道。二，一定要有学校的住宿处，或者叫宿舍。三，必须有一个安排，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有体力活动。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职业培训计划，这是开办希尔兹堡学院的基础。这要花一些时间，贯彻一些基本原则，特别重要的是提供学校宿舍。应该避免站西街学院出现的一些问题： A. 学院没有宿舍； B. 学生在社区的一些家庭搭伙或自己做饭； C. 这使纪律问题恶化，家长自然地倾向于同情学生，并相信学生的报告。D. 对于学校的政策和目标，教职员、董事会和社区之间经常有不同意见。学校一开张就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悉尼·布朗斯伯杰教授已从患病中痊愈，应邀在学校负责。他的妻子也应邀在学校当老师。热心的富林信徒家庭毫不迟疑开始搬到希尔兹堡，利用这个机会来上学。学校通知于4月11日星期二开学，第一天有26个学生到场注册，比预期的要多。在学校受托人以及希尔兹堡社区的居民热心和善意的支持下，整个办学计划得到落实。4月24日星期一，太平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年会在奥克兰召开，来自许多教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在会上找到一个时机讨论学校的方案。学校开学后不到2个星期的一天下午2点半，许多人参加了在奥克兰教会举行的集会，听取这个新项目的报告并考察他的计划。布朗斯伯杰教授报道了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第一个20周的学期于6月中旬结束了，招收了38名学生。这时，一位比较富有的女富林信徒捐赠了$5,000，学校的宿舍及寄宿公寓就可以动工了。地下室可以做厨房、洗衣房和面包房。第一层是教室和工作厅，第二层可以住女生，第三层是男生宿舍。 怀艾伦找到他的总部。早冬，艾伦从奥克兰出来访问北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教会后，决定要把希尔兹堡作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他和雅各曾在离村子3英里远的西遮克拉克路的一个小农庄里建了一所房子，这还是他自己的房子。1882年2月7日，他写信给正在奥克兰管理太平洋出版社的威利，现在我决定住到我在希尔兹堡的房子里。2月23日星期四，他的私人物品和一些家具从奥克兰运过来，搬到农庄的小屋里。他安排他的写作助手和家务助手都住到他的家里，希望很快安顿下来，开始认真的写作。但是他发现很难做到。他高兴地在周围农村查看了一番，买了一些粮食和干草、鸡、一头带着小牛的母牛、用来搞运输的马匹，并把周围收拾干净。在这里，他高兴地度过了4个月，在花园里工作，恢复健康。他给他的孩子们的信中写道：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我有一些失眠，我一直是这样。我运动量很大，拾木柴，如果不是我的脚踝不好，我的运动量还会要大些。我把橡胶绷带绑在脚踝上有一些作用，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到处走动。在4月16日写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他受的一些痛苦。他说：我发现你们的母亲竟然能像年轻人一样吃苦耐劳。到这时，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花一些时间写作，因为他在西遮克拉克路的家离希尔兹堡镇有几英里远，他要离学院近一些。于是他于8月初在镇边沿的鲍威尔街买了一栋2层楼的房子。这幢房子建在2英亩半的土地上，有一个果园，果园里种着很多种精选的果树。因为学院的寄宿公寓正在建，木匠们都在他的房子搭伙。他用罐装了好多李子、桃子给学院和位于圣海伦娜的健康休养处。 W.C. 怀报道说，母亲怀着很大的兴趣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要他小心时，他说这对于他疲劳的大脑是一种休息。当他住在西海岸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家。他住在这里直到1891年赴澳洲。不可思议的康复。8月末，在奥克兰，艾伦寒战得很厉害，后发高烧。这场重病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当他开始好转时，住进了圣海伦娜健康休养处，但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当加利福尼亚州帐篷大会要在希尔兹堡召开的日子逼近的时候，他恳求让他回到他希尔兹堡的家中。他希望身体能强壮一些，这样他就能在帐篷大会上做见证，并能为支持新学校而工作。他躺在马车后边的床垫上，由他的儿子威利赶车，珍妮·英格斯陪伴着他回到了希尔兹堡。气候变得很温暖。当 W.C. 怀后来向他的家人叙述这次经历时，他说他的母亲有时不回答他的问题。他马上想到他失去知觉了。他奋力催着马，希望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到达希尔兹堡。在他自己家里，他的健康状况有了一点恢复。他自己希望，他的家人也希望，在帐篷大会的环境下，他会生命重振，重新得力。帐篷大会于10月初在离他的家大约半英里远的一个小树林里开幕了。他虽然很虚弱，不能下床，在第一个安息日中午，他发出指示：给我在大帐篷里准备一个地方，让我能够听到讲道。可能讲道者的声音或可给我带来福气，我希望有什么能给我带来新生。在宽阔的讲台上， 给他准备了一张沙发，他被抬到大帐篷里，躺在沙发上。靠近他的人看到他不但很虚弱，而且他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数年后回忆那次经历，艾伦说，不但大帐篷里人是满满的，而且好像几乎希尔兹堡全城的人都来参加会议了。 J.H. 瓦格纳时照的编辑在那个安息日下午发表演说，信息的出现，其早期作用、进展和现状。当瓦格纳讲完以后，艾伦对他身旁的威利和英格斯夫人说道，你们扶我起来好吗？你们扶着我，我要讲几句话。他们扶着他走到桌子边，我站在那里足有5分钟。他后来回忆，想要讲话，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我的告别信息。他用双手支撑，稳稳地站在了讲道台上。我立刻感到有一种力量来到我的身上，像触电一样，它冲过我的身体，向上到达我的大脑。人们说，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血色布满了我的嘴唇、我的耳朵、我的脸颊、我的前额。每位听众的眼睛好像都凝固在他身上了。来自镇上的商人蒙特罗斯先生站起来惊呼，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奇迹，怀师母痊愈了。他的声音有力了，他的句子清晰完整，他做的见证是听众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瓦格纳登载在时照上的文章里记载了这个故事。他的声音和外貌改变了，他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讲了好久，然后他鼓励并希望在上帝的工作中重新开始，和那些落后倒退的人奋勇向前。有相当多的人响应他的号召。乌利亚·史密斯当时在场。10月31日，他在《平月宣报》上报道，奇迹般的痊愈后，他能参加会议了，像往常一样。他用他平常的声音、力度和清晰的思路讲了6场道。提到这次经历，艾伦说，好像是一个人从死亡中复活了，这是希尔兹堡的人亲眼所见的事。这是他身体状况的一个转折点，为强有力的布道打开了通路。在报道中，他说到他患病达2个月之久，希望会慢慢好转，但瞬间就好了。他很高兴在帐篷大会时和一大群人一起去参观新的学院，首先参观新的建筑，建设中的寄宿公寓，后来参观了学院大楼，在听众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奉献仪式。听众室太小，不能容纳所有的来宾。瓦格纳做了奉献祈祷后，艾伦提议唱《坚守阵地》这首赞美诗，所有的人都热忱地唱了起来。战西街的危机。希尔兹堡的学院开张4个月后，战西街的学院关门了。1882年夏天，当艾伦在希尔兹堡潜心写作和解决出版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战西街的情况。早在上一年的12月，他就向大会代表们和平月宣报出版社、疗养所和学院的主要工作人员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的学院有背离开办时的意图的危险。上帝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应该有机会学习科学，同时学习圣经里必要的知识。但是12年过去了，这所学院正在努力仿效成其他学院的样子。我在意象中看到，阻止学院达到他开办时的意图是撒旦的目的。由于受到他的阻挠，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有理由要按照普通的学院的方式来办。 照搬他们的计划，模仿他们的习惯，但是这样做就与圣灵的想法不符。因为悉尼布朗斯伯格校长生病，管理的改变带来了政策的慢慢改变。 J.I. 巴特勒在评阅宣报上报道，股东们任命的掌管学院的董事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抑制这些影响时毫无权力。受教会大部分人支持的多数教职员工威胁说，如果董事会采取的某些措施不撤销，他们要集体辞职。学生举行大会，支持他们所喜爱的教职员工。董事会实际上在去年几个月对于学院的管理毫无作为。这股浪潮非常凶猛，那些为筹建这所学院做了很多工作的教师失去了他们的影响，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命运变得很糟糕。一些意图毁掉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声誉，甚至他们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声誉的流言蜚语传播出去了，在到处传播。面临这些情况，并且看到不可能运作上帝告诉我们应该拥有的这样一所学院，董事会最后在暑假决定关闭这所学院，并且没有确定的计划何时重开，这是悲哀的一天。特别使艾伦感到痛心的是，评阅宣报的编辑乌利亚·史密斯的态度与占西街学院情况恶化有关。自从1853年春，当史密斯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到出版社工作以来，他是教会发展和成长的中坚力量。现在，当预言之灵受到挑战的时候，特别需要他的支持。史密斯的孩子在这所学校上学，站在自由主义分子一边，他自己也同情这种倾向。在这个时候，在他和艾伦之间偶然发生了书信往来。在他涉及到占西街教会和学院的证言里，他已察觉到这件事。根据他对冲突和不同的人的态度的洞察，他给予了忠告。问题的症结后来在史密斯1882年8月10日写给他的信中变得很清楚。他这样解释为何会接受他对这些事的忠告迟疑不决。我总认为一个证言是基于一个意向。我不知道学院最近出现的问题，你是否获得过意向？基于这种哲学，史密斯把他写的有关学校事情的谴责和忠告归于他所得到的报告或者他自己的看法。当艾伦了解到学院的倾向时，他的深切关注在他写给占西街教会的信的这一部分中表现了出来。亲爱的占西街兄弟姐妹们，当我去科罗拉多州的时候，我时刻牵挂着你们。尽管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写了许多页的信要你们在帐篷大会上宣读。我早晨3点起床，浑身无力，颤抖着给你们写信。上帝通过他用泥捏的人来传播他的话，但是那封信完全被遗忘了。帐篷大会过去了，没有人读它，直到总会会议才拿出来读。你们可能会说，这只不过是一封信。是的，这是一封信，但是一封圣灵提示的信，告诉你们上帝告诉我的一些事情。去年冬天，我在访问希尔兹堡的时候，常常由于焦虑和忧伤而祈祷。但是有一次，在我祈祷的时候，上帝驱走了阴霾，房间里洒满了亮光。一位上帝的天使来到我的身旁，我好像是在占西街，我在参加你们的会议，我听到讲话声，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如果是上帝同意，我宁愿永远从我的记忆中抹掉。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些事情我不能提及。他吩咐我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明了。他告诉我， 要我收集我得到的光亮，让他的光芒照耀上帝的子民。我一直在报纸上写文章做这件事。学院关闭后的那一年，怀艾伦的工作受到很仔细的检查，与他的经历与著作相关的默示与启示也受到审视。不同意见者发表了很多言论，破坏对证言的信任。后来形成了一个不同意见者的三重唱，他们出了一期《安息日倡导者》特刊，其中对怀艾伦提出了诸多批评。首先，这些批评没有人理睬，后来被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富林信徒中传播，提出问题要求答复。第一个站出来回答的是沃尔科特·利特尔·约翰，他的文章登载在《平月宣报》1883年5月版上。站西街形势开始好转。为了帮助度过站西街危机，一月派利特尔·约翰掌管站西街教会第三区，他有497个成员，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分部。利特尔·约翰得到了多数教会官员和信徒有力的支持，他开始把一些肯定的文章送到《平月宣报》去发表。5月8日出版的《平月宣报》登载了《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耶稣基督的证言》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颇有学者气。艾伦当然清楚反对他的工作所引起的冲突，并且对于站西街教会的糟糕的形势特别警觉。对于这些，他是这样写的：虽然很多人表示在基督的旗帜下服务，但他们实际上在帮撒旦作战。阵营里的这些叛徒可能不会受到怀疑，但他们所作所为引起不信任、不和谐和冲突，这些人是最危险的敌人。当他们慢慢地获得我们的好感，得到我们的信赖和同情的时候，他们正在挑起猜忌，制造怀疑。他们所作所为和撒旦在天庭一模一样，通过他的狡猾的表现欺骗天使。当夏季来临，他的写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关注着将于8月22日在马赛诸塞州伍斯特举行的东部帐篷大会的会期。最后，他与总会主席之间的沟通使他觉得他可以指望上他的帮助。他在8月7日的《平月宣报》上通知读者，如果 E.J. 怀姐妹的健康状况能够经受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的长途旅行，他将会出席新英格兰会议。在萨拉·麦因特菲陪伴下，怀艾伦离开了加利福尼亚，乘火车去站西街。8月17日星期五到达后，他在埃德森和艾玛的家里过夜，然后去疗养院。他立即就参与到会议中。星期五晚上，他虽然没有休息好，但安息日上午他又在教堂讲道。星期天他忙了一整天，上午他给《平月宣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讲道，下午4点他在公共广场给400名听众演讲，他所讲的主题是节制。星期天晚上他给疗养院的病人演讲。8月20日星期一晚上，他给《平月宣报》的员工讲话。乌利亚·史密斯对他的态度显得很冷淡。他本来计划参加新英格兰的帐篷大会，但在最后时刻，他觉得他必须留在站西街写一些重要的东西。现在响起了认真但善意的警告声，他希望能够帮助稳定那些两边摇摆不定的人。他继续勇敢地向马萨诸塞州进发。虽然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缅因州、纽约州、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帐篷大会日程安排得很紧，艾伦仍然密切关注着站西街所发生的事情。站西街学院重新开张。 随着对站西街教会整体形势更准确的了解，同时在站西街教会成员进行彻底悔过、声明并保证忠于预言之灵和教会领导的基础上，站西街学院托管人董事会期待学院重新开张。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总会主席的巴特勒以我们的站西街学院为题，在1883年7月31日的评阅宣报上发表了对于形势评价的声明。声明的部分内容为：让我们考虑学院重新开张的一些问题。学院已经关门一年了，为什么？因为在它关闭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的管理问题，不能够找到办学明确的目标。还有，因为它的管理者感觉到它周围社区的环境不好，不可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同我们去年所看到的状态相比，站西街教会今年向我们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精神面貌。然而，如果我们要办成一所能够符合圣灵心意的学校，那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要完全成功，需要有正确的判断力，非常虔诚，把整个身心投入上帝事业的人去塑造和管理它。要使我们的学院有正确的精神导向，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其中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适宜的领导人和教职员，他们要能产生正确的影响，把基督的精神带进学校，并引导学生的思想进入真理。这也是托管董事会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成功，这样就能够很快宣布学院即将开张。人们认识到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牧师、宣教、书报员、圣经教师和辅助学校的老师。站西街学院的新的一天到来了。1883年8月14日的评阅宣报上登载了通告，站西街学院将于9月5日星期三新学年开学。80个学生参加了开学典礼。 W.H. 利特尔·约翰已表现出他对于教会和对于预言之灵忠告的忠诚，被选为校长，他担任此职两年。特别使华艾伦感到高兴和振奋的是乌利亚·史密斯的转变，他利用关于密歇根州帐篷大会的社论报道向教会宣告他个人与预言之灵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变。史密斯写道，来自太平洋海岸的教友哈斯克尔和 W.C. 怀的出席为会议平添不少兴趣。怀姐妹所做的工作和她出席这次会议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她的劝告感动了人们，人们怀着虔诚和悔悟的心灵寻求主的帮助，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怀姐妹的工作是别人不能完成的，她充满信心，努力做好她的工作。这是一项与圣公繁荣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工作，他天才地运用异象和上帝的启示，尤其使他具备资格做这项工作。通过这些，他能够更生动地察觉到这最后时刻的危险和责任，这样就能领悟到要通知和警告我们为数不多的人们，想要打击他工作的信心或者削弱他的影响，是对我们事业最好的利益的一种敌对行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在怀姐妹意象中所显明的预言之灵的恩赐一直与这项工作有关，并且与他发展的每一个步骤交织在一起。设想在余下的简短时间里与之分开，其实就是要上帝做一次特别显灵。要在这方面做出改变，既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取的。现在所需要做的，不是停下来对于在这项工作的构成和历史中对上帝眷顾的智慧来表示疑问，而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努力引入根本的改变。我们认为所有的人最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审判，仔细检查自己的心灵，自愿地接受上帝认为适宜并发出的指导， 不管它来自何方和采用何种方式。